好，我们继续哈。347页啊，第五行的记住，若是天云啊，这个是在上册啊，四千的上册，49，四千在这个地方啊。说秘密恒备，无时不骗。那么这八个字是四千的文字啊。这个恒备啊，是指的是三个时段啊，三个时段。它的文字啊里面指的是三个时段，指的是华严、陆苑、方等。四千这一段文字，指的是这三个时段里面互相之间的比较。所以他下面说啊，此曰方等对前二十为言。方等啊是第三十，前面的二十啊指的是华严跟陆苑。好比问此自见还是自现啊，这个字也可以念现是吧，可以的啊，自现啊，就是我们去考研考啊，研考究，他的这个问的这个词啊，问的这个内词句那些内容啊，自然就可以显现啊，就可以显现啊，对这个他所讲的这个问题。那么他这里啊，他说的很简略。我们看下面的记，看这个记哈，此通啊，四千啊，就是来解释啊，消通或者是解释啊，这个通啊，通晓啊，这个解释这个四千这一段文字啊，说秘密无时不骗之文啊，四千的文字啊，要说明的是秘密啊。是每一个时啊都有，前面四十里面其实都有啊，但是它只针对前面三个时啊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只是这样就行。好，我们看这个下面的补啊，四千约啊，四千约就是上册49啊，49页啊，那么佛陀本呢是上册的54页啊，在这个地方他提出一个问题啊，世谦呢提出个问题，华严、陆苑，华严是第一时，陆苑是第二时啊，大小永隔。我们所见到的，就是在华严里面呢，只有大圣啊，原教跟别教；陆苑里面呢，只有小圣。所以呢，看这两个时啊，看起来是大圣里面没有小圣，小圣里面没有大圣，所以叫做大小永隔。才说方等，到了第三时开始说这个方等了，同作并闻者，就变成什么，第三时里面大小圣的人啊同作并闻，变成这样，第一时只大没有小，第二时只小没有大，而到了方等时呢，大小同作并闻，何也啊？这是怎么一个情形啊？是什么呢？什么道理啊？答：若以秘密恒备，这个恒跟备啊，应该是交错的意思啊。恒是同时啊，交错啊，秘密教啊，其实是。应该是在每一个时里面都有啊，所以是很像，就是每一个时里面都有这个，同时啊都有这个备呢，是覆盖啊，覆盖啊，就是佛的立场，在每一个时里面都应该有秘密教啊，啊，就是很备啊，无时不骗，在这个三个时段里面都有，所以叫做无时不骗。若曰恒热啊，在这个每一个时单独来考量，横向来考量，并不是数啊， 竖向来考量的话呢，这个华严跟陆苑就显现的出来的情况就不同啊，好像是大小永隔啊。那么到了第三识这个方等的时候呢，大小同坐并闻了啊，看起来是这样啊。但是在恒啊，约这个每一个识单独的本身啊，在里面的同时间的这种情况来论述啊，从横向的有秘密来讨论这个竖向的这个显露出来的情况啊，则或隐或显啊，隐显啊，我认为应该是或隐或显啊，或者隐藏或者显现啊，在即啊，在即。换句话说，这个机的根性啊，它不同的时候，那么显现出来的情况，从数啊数的情况就是三个实啊，互相来比较就是数的方向来比较，数的方向来比较呢，在华严的时候呢，只有大机啊大圣的，或者是讲顿教的机啊，那么在陆苑的时候呢，只有小圣的，只有见教的机啊显现。如果讲这个看不见的部分呢，当然是三个时段的都有秘密教的啊，都有秘密教。根据这个智者大师他根据这个大品般若经以及大智度论啊这些资料来看的话呢，有秘密教，都有秘密教。那么为什么在这个三个时段里面，有的显露，有的显现出来，有的不显现？现在我们用这三个时段来比的话，好像差异很大，是不是？华严呢，只看到这个顿教，这些种机，就是大圣的机；陆苑呢，只看到小圣的机；而方等的时候呢，大小并坐了，啊，同时听闻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是隐显在机，四千的答案。是这个或隐或现呢，在于机的不同。譬如说他因缘已经成熟了，他就到那个法会了，他是见教的机，譬如说因缘又成熟，那么他到了这个陆苑的这个法会，他参加陆苑的法会，他是这个顿教的机啊，因缘成熟了啊，机熟了，那么他参加的是华严的这个法会。那么在方等的时候呢，大小通通都参与，为什么呢？正好他的机啊熟了，大小圣机都因缘成熟，所以来参加方等的这个法会啊。那么世迁他的理解释的理由就是这个，就是隐或者显啊，不同的情形呢，在于根基它本身因缘成不成熟。好，下面说思位啊，这个思位啊是应该是前居士，因为这个是补嘛，补是性权法师嘛，后面这个思位可能是前居士加上去的啊，但是他没有说啊，说是天言秘密很备无时不骗者，言通异别啊。言通异别也啊，他说世迁这样子的讲法啊，说起来好像指的是全部的实都是这个样子，其实它的意义上呢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什么？不包括第五识，第五识没有秘密，他讲了一个秘密恒备，好像是通于各个识，其实法华没有，所以他这个地方特别，这位前居士啊特别指明啊，世迁虽然这样子的讲起来，他没有指明好像是其中哪几个时段，他是好像是言通啊，五十通通好像包括在里面，但是呢他意义上啊是有区别的啊，法华是不在里面，法华是没有秘密的啊，所以说此但指三十中不通第五啊， 这个四千讲的内容啊，只是前三十之间彼此之间的比较。可是他呢，文字省略，啊，其实他的意义是只讲前三十，啊，而且不通第五。第五十当然是法华涅槃时，啊，因为法华是没有秘密的，啊，何以知然？怎么样知道他是如此呢？啊，考比问此。啊，我们去研究，去研究他这个提出的问了这个词句，啊，只约前三对说，只是前三十彼此之间的相对的来讨论，啊，意味啊，七前二十大小相应。前二十中间虽然有秘密的话呢，大小都有了，但是呢，显露的部分呢，只华严只有大，入愿只有小，所以是大小互相的盈而不显，啊，而有秘密。前二十中间有秘密，啊，当知在方等时，第三十的方等时啊，四教相对也是有秘密。故言无时不骗呐，啊，所以在这个四千的内容当中，他说此曰位位横乱，啊，每一位啊，前面是华严是如，方入愿是若，方等啊是生疏，这个三位，每一位里面的他自己本身来讨论，所以是位位是同时间的讨论啊，是横乱。若曰痴恒，以论三十之数，三十彼此之间的这个相对对比呢？啊，前二位呢是大小相隔而隐藏了，方等同文呢好像是显露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世谦的意思，此乃在机，非观教也。并不是因为这个教所形成的，而是机所形成的，啊，机根基的因缘成熟不成熟，啊，它本身是哪一种的机，因缘成不成熟，是由于这个原因才造成这个彼此之间有这样显著的差异。这是就是说在显露的部分啊，三个时段是完全不同的。讨论了方等，般若就不必讨论了，啊，因为般若也是跟这个方等的情形一样嘛，它里面就有这个原教，也有里面有通别，啊，只要把方等拿出来讨论，那么般若也包括在里面，啊，所以三个十彼此之间的比较，或者是三加四来跟前面一跟前面二来比较是一样的意思。为什么有的机可以同作并文，啊，因为它因缘成熟，有的机不能到这个法会中间来，可是呢秘密来说的话呢，它也是在听的，啊，有的显露出来，显出来是四教这个人都在，啊，因为是机的关系，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下面啊，记住又四千十二十四云啊，这个四千呢是下册四百四十五，这个佛陀版一千三百三十九页。好，四千的下册啊，这样说啊，无畏则一道数尽，畏畏有半满相成。这个一道数尽啊，无畏啊，看起来好像是一条路啊，啊，从树的方向啊前进啊，看起来好像它的排列的次第，啊，是这样子的啊，好像从无畏来讲的话，先汝称若若称这个生疏，生疏再生熟疏，熟疏再生醍醐，好像是一个生一个一个生这个啊，这是一道前进啊，一条道。一条道路，啊，向前，啊， 肃静。那么在每一位呢都有半满互相诚意啊，相诚啊，叫做互相诚意。
这个互相诚意啊，是释迦自己的解释，后面没有啊。位位啊都相诚啊，相诚还是相诚诚意，互相诚意。这是释迦自己的解释。
富与位位皆有秘密，给予不定啊。每一位里面都有秘密和不定，可是他讲位位，这里面不包括醍醐，
不包括醍醐。
那么这个半满相成啊，这里面也有不同的解释了啊。因为在华严来讲，为满不半，对不对？华严只有满字教，没有半字教。那么入院呢为半不满，对吧？入院时里面只有半字教而没有满字教，所以他现在讲的位位有半满相成啊，啊，这个是这样的讲法呢，是有需要这个加以说明的。我们接着看他的文字啊，记住的文字。盖曰无位，对半满以论相成。说释迦的这段文字是就这个无位相对于半满啊来论互相成义。什么叫做互相成义？就无位跟这个半满之间啊，两个缺一不可。在智者大师的判教的过程中，他是参考了南山北齐。智者大师啊，判这个八教啊，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啊，他是参考了南山北齐的，就是在智者大师之前的南方的法师跟北方的法师，他们的判教，他有参考。南方的法师呢，大体上用的是什么呢？无位
啊，用的是无位。
北方的法师呢，大体上啊用的是半满。但是智者大师啊，他批评南方法师跟北方法师，他们偏于啊，一个是偏于无位，一个是偏于这个半满。认为都有这个瑕疵的，都有毛病的，
都有缺点。
所以呢，在智者大师的判教当中，他是两种都用啊，既用无位又用半满，互相之间配合起来叫做互相成义，
这个叫相成啊，
无位半满互相成义，他采用了这两种，两种而且是缺一不可，不能够像这个南方的法师们啊偏重在无位上，不能像北方的法师们的判教偏重在半满上。偏重在无位上有一个缺点，就是只是把佛的讲一代十教做了五个时段的介绍，不太去讲究这个佛的教理上的浅深。这是智者大师啊，在他的判教里面，他认为的，啊，南方的法师们只把佛的这个一代十教变成五个时段，因为这个是根据这个《涅槃经》的无位来判的嘛，啊，自从《涅槃经》翻译出来以后，判教的风气就很盛了，啊，但是南方的法师他偏重用无位，用无位呢不讲教理的浅深。只是把这个五个时段啊着重在五个时段，北方的判教呢着重在半满呢，就是说大小圣的教理的浅深啊是比较这个重视的啊，哪些教理啊是这个究竟了义，哪些教理是方便是全说，北方的法师们用的是半满，这是智者大师的判教里面这样说。那么智者大师认为 要判教的话呢，这两个一定要互相承义。我们现在学佛法也是要这样，各位啊，我们要知道哪些这个宗派教理啊，啊，空中怎么讲，有中怎么讲，大小圣，我们应该是每一宗每一派，我们要去了解它的这个教理。同时呢，对于佛教的这个传承啊，有关的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我们也要有所涉猎啊，也要知道。这样子才知道这个思想的演变啊什么的啊，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对佛教的了解，我们可以比较那个好像开阔，对不对？比较全面啊。所以呢，除了这个术的方向的这个传承，佛教的这个教派啊，怎么样演变啊，怎么样传承要了解啊，同时对每一个宗派里面的教义。要去深入啊，起码把那个原理原则这个重点要了解了，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佛教作为一个全面的一个就是说认识嘛，对不对啊？这我过去那个净心法师他教我们，就我的老师啊，净心法师他也是教我们要从这两方面不要偏掉。不但要知道教理本身教理的前身，而且对于佛教的这个演变啊历史，这个也要知道。可是我是没有去做了啊，老师这样教我们，只读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佛学概论啊什么的，后来就很少了。对于像不派佛教的这个啊原始佛教，然后再进入到初级大乘啊或者什么，很多这种的这个也需要去了解。那么智者大师的判教呢，他是兼顾了这个无畏，兼顾了半门啊，所以以论相称啊。故玄文云啊，那么这个玄文云呢，也是在下册的445啊这个地方。虽夫具游啊，这个具游啊，本来是用比喻啊，是两种鸟啊，一种叫嘉陵啼鸟，一种是鸳鸯。是涅盘经里面讲的两种鸟，这两种鸟它出门啊通通是一对的具有，就是说雌雄一对啊具有。那么这个地方比喻什么呢？比喻权跟实啊，五味比较是一种权说啊，指的是佛一代教法里面啊它的这一个演变，这是一种方便说啊，一种权说。而这个教理的浅深就牵涉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真实的原教的这些内容啊，这个是实啊。所以呢权跟实啊要相互相成的，就是要具有行常得所。这个行常啊，就是我们简单解释，就是行止，行止啊，能够安排的完全的这个妥当啊。行常呢、啊，本来是《论语》上面的话啊，《论语述而》里面的话啊，是孔子对他的弟子颜渊的这个讲话里面谈到的，就是说。啊，君子之人啊，如果是啊，人家能够用我们啊，如果这个朝廷这个君王啊，他能够用我们啊，那么我们就去为这个国家为人民啊去服务去做，对吧？如果说他不用我们，那么我们就是躲起来，我们修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修养就可以了啊啊。所以呢，用之则行啊，舍之则藏。
本来是啊，行藏啊，本来是这个出自于《论语》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行止啊，
意思就是说，如果出去做官的话，啊，那么行这个所学之道啊，自己所学的道去能够推行。如果退隐的话，人家不用我们， 那么退隐的话呢，自己啊隐藏起来，啊，来等待这个时机，啊，本来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呢，这个行藏得所，指的是行止啊，都能够得到这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处所来。他下面的小字啊，是说具有啊，是论这个相成。互相成意，啊，具有指的是五位啊，跟这个半门啊，这个具有啊。那么谈到这个行藏啊，也就是论这个用或者是舍啊，就取舍的问题了啊。再看下面几注，华严为满不败，谈到位位都有半满了，啊，其实不见得如此啊。真实的情况是，华严这个十里面只有满字教而没有半字教啊，为满不败啊。这个文字是在妙玄的下册446页啊，后面都有，我们还有参考资料啊，对这一部分啊。乃至于法华废半明满啊，在法华经就是开权现实，开也有这个废除的意思啊，废除这个半字教啊，而说明的是满字教啊，就是开权现实。而半呢，有成满之功，整个的五十啊，最后的结论，这些半字教有没有功能呢？有的。它有成满之功，所以半字教并不是说是虚设的啊，它是有成满之功的啊，有功劳的啊。非位位位各有半满，位位里面汝位就是华严无半，没有半，而这个洛啊就是陆月就是阿含，中间呢是没有满啊，所以位位各有半满这句话是这个有问题的啊。其实这个在汝位里面跟洛位里面只有这个满跟半。又云啊，位位皆有秘密不定者，此且据前四十为言啊。因为在法华里面是没有秘密也没有不定啊，或者是显密相成，显跟密啊，啊前四啊十，这个前四十里面有秘密，有不定，但是呢，成精精之显以及精精之定啊，这句话啊，或显密相成这句话是怎么讲呢？这就是显密相成。所以他后面解释就是，则以习时秘密不定，成经法华是显非秘密，是定非不定啊，就叫做显密相成啊，互相成意，此通通者小也啊，就是通晓啊，通晓啊，世间位位皆有秘密不定之文。是牵强位位皆有秘密不定，其实呢华严只有这个不是啊，不是这个半满啊，这个半满的问题啊，皆有秘密不定之文，今先通位位半满相成啊，以彼之皆有秘密之文，位位里面都有秘密不定，同时呢又解释啊位位皆有半满啊这句话啊，要解释的啊，不可理解啊。对于世谦所讲的位位皆有半满呢，不可以拘泥去解释啊，因为半呢有成满之功啊，所以才世谦才会讲位位皆有半满啊，半是有功劳的啊，小圣的这个教法是有功劳的，是佛法的基础。 因为有了这个小圣的教法，所以在方等能够接受弹劾啊，在这个般若时能够这个去转交啊，到了这个法华时啊，才能够这个付交付这个家业啊，能够这个接受这个佛的这个受记啊，受记做八相成道啊等等的啊。所以办呢、啊、是有承满的功劳的啊，所以才讲位位皆有办满啊，不可理解啊。盖汝等五位自华严一直至这个法华，一道速进，一条道路啊，直接的从速的方向前进。然此五位中均有半满相成者，因为世迁是这样讲的嘛啊，他这里就解释了，如玄文云啊，玄文云呢是下册的445页啊，就是在这些地方啊，今明五位不离半满，根据这个玄文来讲，五位是不离半满啊，而半满呢不离五位，这就是智者大师判教采取南三北七啊，他们偏重在五位上以及偏重在半满上，而智者大师的判教是兼用两者互相成义的，用五位也用半满。他说五位有半满则有会方便解，半满有五位呢则有方便会解。这两句话哈是《维摩经》里面的话啊，我这个参考资料里面呢，对这个两句啊，其实一共有四句啊，这个参考资料里面一共有四句的啊，有四句啊，《维摩经》有四句，但是呢，在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呢，很多地方都用到啊，所以我就抄了比较多一点，把这两句话详细的这个把它这个是相关的资料哈、啊，比较容易看得懂的资料啊，看不懂资料还有很多啊，不是说看不懂了，而是说牵涉的问题比较广啊，牵涉像智者大师的解释，他解释这两句的时候还牵涉到方便有余土啦、凡圣同居土啦啊、十报无障碍土啦，这个牵涉到四土等等的啊、三土啊，就是种种的那个牵涉的问题比较多。但是呢我现在找的这个解释啊是比较单纯啊，就是用这个注维摩经的这个解释，就是圣照大师的一部分，然后最这个贴切的解释是那个慧远大师，就是大圣一章的那位作者啊，慧远大师他的意境啊，他解释的相当清楚啊，很容易懂啊，其实讲很容易懂也不太容易懂，也不太容易懂。但是呢我个人对于这位慧远大师的著作，尤其大圣一章，我觉得得益良多，好处很多啊，很多的问题在他的著作里面，大圣一章里面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真是非常好的工具书，非常好。那么他的义记哈、啊，他的维摩义记啊，解释这些内容啊，解释的非常好，我觉得最适当的一种这个注解哈、啊，比较这个我们来学的话呢是比较适当的啊，因为智者大师在他的略书里面哈、啊。维摩经的这个维摩诘经略书里面哈、啊，解释这些文字啊，它牵涉的问题啊，把天台的很多问题都放在里。那么将来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看。我现在抄的是以这个慧远大师的维摩义记为主啊。那么解释这个呢，就说不但有方便，而且有实惠。方便就是全智。慧就是实智，全实两种通通要并重，所以他说啊，全实具有， 权跟实不可以偏废啊，要具有如鸟二翼啊，虽弗具有啊，行常啊就得所了啊。该怎么做啊？这个都完全啊，非常的妥帖啊，非常的妥当啊。要怎么做都很妥当啊。如果全实具有的话啊，那么关于这一段的文字呢？我们就要看参考资料了。先看二至四的这个上半段啊，上半段呢为摩诘所说经的卷宗啊。先看经文啊，经文是说又无方便会复啊，说复的复啊，有方便呢会解，无会呢方便复。有会呢方便解，这个如果不看注解的话实在很难懂，对不对啊？有没有人能够不看注解就可以解释？我想这种人很少。
有会就方便
会，
有会就方便解。
对啊，看字我们每个都认识啊，
断句的断句就看
啊，这个看看这个文字并不难认啊，真的，我们看佛经常常这样，每个字都看读得出来，可是意思就很不好懂啊。我们先看这个《注维摩诘经》卷五啊，这个是圣照大师啊。什么叫做方便呢？巧集众德谓之方便，就是修福德啊，修福德这是一种方便。先解释方便两个字，那么再解释这个慧字。直达法相谓之慧，我们现在常常讲，哎，我们要修这个空观，真空观，或者在起心论讲的修真如观啊，用哪一种观智呢？就是五分别智，或者是实智，或者根本智，去观这个真如，或者去观空。这样的修就是修这个慧啊，用一个慧字做代表，这个慧其实就是无分别智啊，或者是根本智啊。那么这个方便就是厚德智，就是全智，就是去修福啊，这叫做方便啊。修慧呢，修根本智呢，这个就是用这个慧字来代表。二行具备然后为解耳，所以这里的解跟这个复是这个意思，两种这个修行啊通通都能够达成，这就解啊，在这个经文里面的讲解啊。若无方便而有慧，未免于复。若无慧而有方便，亦未免于复。所以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把这个意思呢就解释出来了。那么这是圣照大师的这个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啊。接着我们看《维摩译记》啊，这位慧远大师所传。第一呢是经文的第一句，无物方便会复，谁有生染，这个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就是现象的意思啊。谁的外面的境界，境界现前我们就升起染污，就升起烦恼，烦恼就是染污啊。谁的这个有，谁的这个外来的境界，于是乎就升起种种的染心啊，染污。这个叫什么呢？名为无物方便，境界现前就生烦恼啊。所以谁有生染，这个就是无方便啊。 入空自调，说之为慧，去观空，观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都是无自性，都是空。如果这样的去自己去调和啊，自调，这个叫做慧，就是修这个空慧啊。如此修者，不能以慧用这个空慧，虽有除染，所以叫做覆。就是你虽然在观这个空慧，可是境界一现前呐、啊，心啊还是掉到这个染污里面，还是生翻的。你修的空慧啊，没用啊，没办法除染。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覆，就是束缚了啊，心啊被束缚了啊。这个就是合道经文里面的第一句，无方便。虽然你修慧去观空，还是被束缚。第二句，有方便慧解呢，是谁有不染，外面境界现前的时候呢，心不会染，不生染，这个叫做有方便，就是有方便智，有全智。入空自调，说之为慧，又能够观空，有这种的观空的智慧。如此修者，能以空慧随有除染，这种的人啊，能够修空慧，而且呢，随的有就是境界现前，又能够除掉这些染心，这个叫做解，所以名解。此前二，前面的这两句，曰旧有行啊，旧有啊，就这个外面的境界啊，有没有染心染污？明慧的这个空慧的覆，或者空慧的解。你修慧的时候，观空的时候，如果外面的境界让你生染心，你这个空慧就被束缚啊。你在修这个空慧的时候，外面的境界不生染心，你这个空慧就得解，就得解，解就是解脱啊，就是成功啊。覆就是失败，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从外面境界让你生染心不生染心来辨别这个慧的解脱或者慧的束缚啊，这个很清楚吧，对不对？他的解释我觉得很抓住重点啊，不会说让我们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啊，他的解释真的是很清楚的啊。这是前面两个。第三个，无慧方便覆，这就反过来了啊。现在谈这个方便的解或者方便的覆啊，要看你这个慧啊是怎么样啊。说不能观空除灭烦恼，名为无慧。有慧能除烦恼，无慧就不能够除烦恼啊，说无慧。谁有修善，说为方便。这个有方便就表示他能够随着境界去修善，去修福修善。如此修者，一无慧故，这个有形啊被染。虽然你在修方便的善，这些善变成什么呢？人天福报，对不对？有善修善呢、啊、不是不修啊，可是没有空慧，不能够三轮体空，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在修善的过程中不能三轮体空，那修来的是人天福报。这个福啊，这个方便啊被束缚，就是失败的一种方便啊。故有形被染啊，就是没有空慧的这种有形被染，故说为覆。 被束缚了。最后有慧啊，方便解啊，观空能够离染，名为有慧，就是观空成功啊。谁有修善，收为方便，还是一样，跟前面举一样，谁的这个境界里面去修这些善啊，修这种福，这个叫做有方便啊。如此修者，以慧除染，也就是一边修善，一边能够三轮体空。这个有行啊，所修的这些善行啊，不会染污啊。说以为解，这个叫做方便，这个得到这个解。那么后面这两个词二呢，约就这个空慧有之于无啊，空有空慧还是没空慧，名其这个有形，有形就是方便，方便的缚之于解，这个方便啊被缚被束缚还是被这个解脱啊，从慧的有无来说明方便束缚或者解，前面两个呢是方便的有无来说明这个慧啊是缚还是慧的解啊，所以这个两者呢要像鸟的两个翼，同时都要具有，既要有方便，又要有这个慧，就是全智实智啊，要同时要这个具备。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已经是说起来很清楚了，但是我后来啊，到了这个第二至三的下面一半呢，又把下面的广说的部分啊再抄来，我觉得它实在很精彩啊。这个慧远大师的解释这一部分啊是很精彩，所以呢还是把它抄出来，而且下面呢也没有想到这个空下来的这一部分啊该怎么样去补啊，干脆把那个慧远大师的后面的这一有关这个的解释啊，广说的部分啊再抄下来。我们看二至三啊。那么维摩诘经经文本身呢，对于这一部分啊有广说啊，看经文，何谓无方便慧缚，就是我们二至四这个地方的那四句啊，经文的那四句啊，现在加以广说，经文本身啊就加以广说。什么是那个第一句？第一句是无方便慧缚，为菩萨以爱见心，这种杂染的爱见心，去庄严佛土，去成就众生，就是着相，去庄严佛土，着相去成就众生，这是第一个啊，叫做无方便。那么与空无相无作法，这个是三三昧或者是三解脱门啊，用在修这样子的空慧当中而自调伏去修这个慧，但是因为前面是无方便的关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名无方便慧缚。我们看义记啊，义记的解说，他说这个修行，这位菩萨见有佛土可贪可求，就是着相啊，庄严佛土啊，认为实有这个佛土可贪啊，清净的佛土可贪可求啊，也就是成就众生呢，实有众生可以成就，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名这个先讲这个佛土可贪可求啊，名为爱见心的庄严佛土，见有众生可悲，可悲就是拔苦，可起心摄取，就是救度众生，实有众生可度啊，实有众生可以拔苦，名为爱见心的成就众生，就是着相度众生啊，着相修佛土，着相度众生。这个爱见心的升起名为无方便，那就很具体了啊。前面 只是讲鱼油生然，对不对？那个是简说，简单的说。现在讲这个油到底什么是油呢？菩萨的油当然是度众生啊，啊，要庄这个清净佛土啊，啊，庄严佛土啊，啊，菩萨的这个事业就是不外乎是这个啊。结果呢，着相啊，所以用爱见心升起的这种的行为叫做无方便。再来，菩萨修慧于空无相无作法中而自调伏，这个是有慧，解释菩萨有慧啊。四名以下呢，总结下结论说，如此修者不能够以慧随有除染，使这个菩萨没有了方便，故慧明富，所以这个慧啊就没有，就富啊，就是不成功啊，被束缚啊。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呢，何谓有方便慧解呢？为不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以智调伏而不疲厌，是名有方便慧解。意即为不依爱见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来解释有方便。见土以及生啊，犹如幻化，都无一时，随化的分歧净土立身，分歧就是界限啊，随着教化的界限，这个净土啊，这个净土的那个净土啊，来立身，都能够这样，就是不着相啊。那么名无爱见的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啊，这是解释什么呢？有方便于空无相无作法中以智调伏而不疲厌，来解释有慧。四名以下呢是结论，如此修者能以空慧除有，随有除染啊，随的这个有，有就代表这个庄严佛土成就众生，能够有空慧去做这些事情就可以除染，使得这位菩萨有这种的方便的智，就是全智，故慧明解，所以他所修的慧就称之为解，就是解脱。那么这是第二段啊。再看第三段经文，何谓无慧方便富？为菩萨助贪欲嗔恚邪见，也就是贪嗔痴啊等诸烦恼，住在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中而执众得本啊，去培植种种的这种得恨啊，是名无慧方便富，这个就叫做无慧方便富啊。为菩萨啊，住在看意境啊，为菩萨住贪欲等来解释没有慧，烦恼断不掉，有这样子的贪嗔痴的烦恼就是无慧。一无空慧破除染故啊，因为没有空慧去破除这些染恶这些过失啊，故住贪等啊，贪欲呢是贪毒，嗔恚呢是嗔毒，以下邪见等这三个字啊，通通都属于愚痴，就是无明啊。而执这个德本啊，来解释啊，有方便，他能够执种植这个德本，就是这些万德，这些根本啊，德就是万德啊，本就是根本啊，因为一切的这个修行啊，都是以修这个万德为根本的 啊，要修行的话一定要啊，大圣的菩萨修行的话一定要这个广度众生啊，要庄严佛土的啊，这些就是万德的根本。他能够种植万德的根本啊，就是有方便，能够随着诸有具修诸行，名为有方便啊。四名以下做结论，因为没有空慧除烦恼，所以呢他的庄执众德本的这些有行啊，通通被染污了，带着烦恼去修啊，所以叫做方便富啊。无慧的话，没有空慧的话呢，所修的这些方便通通被富啊。再看最后一段，何谓有慧方便解？为离诸贪欲嗔恚邪见等诸烦恼，这个就是有慧啊。而执众德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名啊，有慧方便解啊，为离贪等来解释有慧，以慧观空，破除这个染惑啊，故离贪等，所以才能够离贪等这些烦恼。执众德本回向菩提来解释有方便，能随诸有具其所行，名为有方便。四名以下呢结论啊，一有空慧除烦恼，所以呢所修的这些执众德本等等的有行啊是不染的，这个叫做方便解。那么这样子呢，把这个四句呢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说，这个很清楚的啊。好，我们回到课本，还是不应该回到课本，还是要看这个二至四，还是要看二至四的妙玄的这部分。好，我们先把这两句啊搞清楚了啊，因为这两句啊，我们课本上面引用的是有慧方便解啊，有方便慧解啊，349页这个地方啊，第八行是有慧方便解，第九行是有方便慧解啊，这个两句啊，我们现在经过这样子的资料看过以后啊，有一个概念了啊，清楚了，然后来看这个妙玄。好，我们看这个二至四的这个妙玄的部分啊，妙玄说啊，曰五味半满相成者。刚刚说过了，半满五味啊，彼此要相成的话，就是指的是采取南山的这个判教用五味，采取北七的中间用半满。那么智者大师把两种都采取啊，就成就这个八教啊，所以是互相成义，成义八教啊，智者成义这个。智者大师的判教啊，若执论五味，执就是仅仅啊，仅仅说执是不是这个仅仅啊，仅仅只说这个五味啊，仅仅啊，仅仅说这个五味啊，犹同难思，跟南山的这些法师啊，是好像是同等的同类了啊，但得方便啊，用五味去判教的话呢，只能够得到方便啊，只是一种权制啊。若执半满，仅仅说半满，犹同北师。但得其实啊，能够深入到满教的这些比较深的教理，就是北师的用半满的话呢，是牵涉到教理的浅深，南师用五味的话呢，只是把这个佛的这个一代的教法做了五个时段的区隔而已啊，就是一道数尽，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呢只得方便。而单用北只用北师的话呢，只讲到这个满教的这种教理的这个比较深入。看释迁的解释，初文中云，若只用无畏，犹同难思的什么呢？无慧而方便。无慧的话呢，方便是富，对不对？刚刚我们学过了啊，根据这个经文的啊，无慧方便是富的啊，所以犹同难思的无慧方便，虽有方便，无实慧故，故名为富。看到这里看得懂了吧，对不对？刚刚那个经过这个刚刚的这个资料的这个说明啊，我们看到这里看得懂，如果没有看刚刚那个资料，这里就看不懂啊。若只用半满，犹同北师，没有方便，只有慧，虽有实慧，无方便故，故慧名富，也是被说富。有时会就是谈到教理的浅深啊，可是呢对于这个无畏的这种的次第啊等等的，这个是没有说清楚啊，就没有方便啊，所以呢会也是富。何者啊？若以入院为半，后去皆满啊，我们说入院只有半支教，后来的通通把它判为满字教，这个是北师里面有这样子的判法。这个北七的其中啊，有是谁呢？这个是菩提留支，这位法师啊，是判的是半满二教，这是北方的判教，菩提留支啊，这位法师是判半满二教，他判的入院是半字教。入院以后的教全部都是满字教，这是他判的。那么这个是有瑕疵的啊，有瑕疵这样判法的。那、啊、所以他这里是牵着这里说，若以入院为半，后去皆满，就是入院以后啊，统统都是满字教了。满中啊，但得月食一徒，全部都是实教。很深啊，这个教说的这些教法呢都是这个实教啊，就是真实之教，那么就是佛圣了 啊是这样。而施于权，那么后来的方等里面般若里面的权的部分啊全部都没有了啊，以他名满不分权实。他说的满字啊，是入院以后的满里面呢、啊，不分全实，只留下了实教，只判了实教。故今顺就但得名实，所以呢，智者大师在他的这个妙选里面说，如果只用这个半满的话，只能够得到的是实慧，就是实教，啊，没有全教。在入院以后通通都是真实之教，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哎，失掉了什么呢？身所二书之一，对于那些小圣人啊，他从入院得到了落啊，后来入了方等，入了般若，身所二书这种的这个情况呢通通都没有提的啊。这位菩提留支这位法师啊，他判满字教里面只有真实教，没有全教，没有身所二书啊。所以呢就事实上不是这样啊，他说即失掉了身所二书之意，对于小圣人的这种法意统统失去了，以及身所中两教的二圣跑到哪里去了呢？啊，没有了。身所中间二圣人，因为在这个方等里面，在这个般若里面的通教顿根的通教，他就是二圣了，他接受的教法是通教，可是他是顿根了， 啊，还是堕到这个二圣去了。那么两这个身熟二书当中的两教，就是藏通两教，这个两教是藏通两教的二圣，以及两教藏通两教中的始入菩萨，就是刚刚入到这两教里面的菩萨都不提了。是故满中啊，但得于时，照那个北师的这种判教，那么有这样的过失。再看妙学，精明五位不离半满，半满不离五位，智者大师就给他做了一个融通啊，把两个通通采用了。五位有半满，则有会方便解。方便是指五位，会是指半满。有半满就是有会，有会了以后呢，那个五位的方便呢，就得到了这个解脱，得到了解。半满有五位呢，有方便会解。半满这个有这个五位，有五位就是有方便，有方便了以后呢，那个半满呢，这个慧啊就得解。这样子的采取两种啊，五位跟这个半满都采取了，才是全时具有，如鸟二翼，虽复具有而能够行常得所。这是智者大师采用南方的五位，北方的半满啊，通通把它这个采用，就有这样的好处啊，有会方便解，有方便会解，能够全时具有啊，能够行常得所，就这样。那么我们看四千啊。次证明中啊，就是从正面去说明啊，就不偏不倚叫做正啊，来说明啊。义则不尔，义则不尔就是不同于南师跟北师，不尔就不如此啊，不如此是就是跟南师跟北师啊去比较的时候，不跟他们不一样啊，互相成义啊，互相成义，用这个五位跟这个半满呢、啊、来互相的成义。五位则一道数尽，用他的五位是用一道数尽啊，一条路数的方向的这个前进啊，指佛的一代教法，用这个五位来加以这个分区分啊，是一道数尽。可是呢，位位中间呢又有半满来相成，赋予位位皆有秘密极以不定，用这样的判教，是则会得方便，故会解，方便得会则方便解，全时具有于之名义。这样好像看起来比较看得懂啊。如果没有那个刚刚那些那个这个经文的解释的话呢，实在是不好懂。现在这样看的话，好像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这个了解，对不对啊？应该没问题啊，否则这一段很难懂。再看啊，初文中言不相离者，这个不相离是指五位跟半满不相离。好，半满相对有开有合。那么关于半满相对有开有合呢，是在这个判教里面哈、啊，对于开合的问题呢，在这个妙玄啊，在后面才讲的啊。那么世谦在这个地方啊，先预告一下啊，这个对于半满相对啊是有开有合。有开有合呢，是意思是我简单说一下啊， 像半满的五味的开合啊，他在妙选、啊、在后面有提到，像华严呐、啊、是没有半，华严没有半只脚，啊，只有原教跟别教嘛，啊，原教跟别教就没有小乘嘛，没有小乘就没有半只脚，啊，入院呢是没有满只脚，啊，所以呢。这两个呢对于这个半满之间呢无所谓这个合，没有合的问题，对不对啊？既是满字教没有半字教，一个是有半字教没有满字教，那么半满有没有合的问题呢？没有，没有合的问题，这是华严跟陆院没有合的问题、啊、再来呢方等，方等中间有半有满，可是他们彼此之间满跟半呢是相对的，以满对半啊，所以呢合不合呢是不合的，有半满可是不合啊。那么般若呢是合不合呢？通别圆之间呢法开会，人没有开会，这是般若啊。一切法会归到合到摩诃圆去，所以呢是合其法不合其人。为什么呢？须菩提跟舍利弗他们转交菩萨，可是他们自己还停留在这个小乘，他的心啊本身还认为我是小乘，我之所以去讲这个是佛教我讲的啊，不是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本来的这个所修所学的，他是认为这样，所以呢法是合了，而这个人呢是不合的啊。那么法华呢是人法聚合，就是人也开会了，法也开会了，所以呢合不合呢是后来才讨论。我看我们今天讲不完，所以不合的部分呢是方等是不合的啊，华严跟陆院是不能够谈合不合的，因为它只有一个，有满没有半，有半没有满，所以是无所论合啊。方等是不合啊，般若是法合人不合啊，法华是人法聚合啊，这个合不合的问题啊，有开有合，我们讲到有开有合。好，我们回向啊。